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报道，美国移民当局正审查数千宗已获批准的庇护案件。报道说，超过13500人已经在数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授予庇护的移民，其中大多数为中国人，有可能遭遣返。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说，这个范围广泛的移民审查与2012年纽约的联邦检察官扫荡曼哈顿唐人街和皇后区法拉盛律师事务所有关。涉案共有30名移民律师、助理和口译员，他们通过欺诈帮助移民获得庇护。 FBI 的突袭行动称为故事编造者行动。在这个行动中被定罪的人员帮助了3500多人获得庇护，其中多数为中国人。当局指他们的手段包括编造情节类似的迫害故事，指导当事人在法庭上背诵虚构故事细节，制作支持假庇护申请的文件等等。而迫害故事多为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参加法轮功或参加民运。2012年宣布起诉时，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包括时任南区纽约联邦检察官的巴拉拉决定不对庇护案当事人进行刑事起诉。但是移民局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移民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办公室首席法律顾问和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正审查这些案件，以维护美国庇护制度的合法性，并确保原先的庇护批准是合法获得。有移民律师控诉公共电台，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历史上还未见过如此大规模审查旧庇护案的事情。移民局发言人提查塞克向公共电台解释了移民审查程序。他说，如果一个旧案在审查中显示可能作假，官方律师要在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提起动议重开此案。如果移民法官同意这个动议，庇护人就会有一个听证会，通过听证，法官将重新决定是否再给予庇护还是终止庇护。提查塞克说，移民局正在对每一宗案件进行审查，以便根据法律程序对其作出合法决定。有些案件的重开可能需要数千美元的法律费用来指控进行辩护，即使不存在欺诈。根据移民局的最新数据，数年来中国人获得庇护的比率最高，2016年20455宗获准庇护案中，中国人庇护申请获批准比率占 22%， 而第二和第三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差距大得多，分别是 10% 和 9%。 中国人申请庇护成功比率高的原因是申请人递交的迫害故事几乎完全符合庇护官员和移民法官批准时使用的标准。在美国，申请庇护者必须显示申请人有受迫害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必须是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言论，或参与某个社会团体。中美洲国家申请者难以证明针对他们的威胁，或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对迫害加以制止。但中国申请者没有这个问题，多数庇护故事里面迫害恐惧都来自中国政府。公共电台采访了一名匿名为劳伦斯的涉案华人，他说2012年突袭针对的律师楼之一是纽约唐人街的刘峰玲律师事务所。他形容刘峰玲的办公室好像一个庇护申请工厂。劳伦斯说，在两年时间里面，他大约编过500至600个假故事。劳伦斯说，他在2012年突袭前夕接到 FBI 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愿意在扫荡后和其他人一起入狱，还是愿意和 FBI 合作。他选择了后者。他带着暗藏摄像机回到庇护工厂，做了16次秘密拍摄。他还帮助说服了三个人做合作证人。他并没有因此而免于起诉，他被诉三项重罪，面临最高25年刑期，但法官对他的合作予以肯定，只判了他6个月缓刑。劳伦斯之后离开纽约西南部开始新生活，但2014年移民和海关执法官员找到了他，要他帮助确认之前的当事人谁在申请中讲了大话。起先移民官告诉他有20个案件需要他帮忙，而 2017年3月，他接到另一个电话，说有200个案件。三个月后，他们又被告知需要他帮忙指认的案件高达2000个。然后劳伦斯拒绝了当局的要求，他认为之前他帮助政府的是针对不法律师，而现在矛头对准的是庇护人。他说他很害怕，他拒绝了。他说给公共电台听，然后他消失了。国家公共电台通过视频采访他，但不知道他在哪里。2016年12月，被劳伦斯说服，成为当局合作者之一的李女士，在获庇护5年后，正等待绿卡时，接到移民局一封信，通知他庇护身份已被终止。FBI 在同他的合作协议书上曾经说，如果需要，会在移民执法当局那一度为他讲好说话。而当局取消他庇护身份所用的理由，啱啱就是他作证时指证律师帮助他编造故事的证词。他在接受公共电台采访时说，是的，我曾经欺骗了政府，但最终政府又欺骗了他。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